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北京峰会是中美对抗的中场休息还是火力侦察，第二个是川普的困境，攻击伊朗的同时避免通胀，第三个是川普致电高市早苗安抚日本不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5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共同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15号晚上在返美的途中，从空中一号这个专机上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通话15分钟。高市早苗4号向媒体表示，川普详细的介绍了这次美中首脑会谈的内容，双方再次确认坚不可摧的日美同盟。高市早苗表示，川普在日美中首脑会谈中提到了日本议题，并对日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日本政府高度关注美中首脑会谈的走向，因为高市早苗一直担心川普会因为为了中美交易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美国总统过去呢访问亚洲通常都会顺道访问日本。那么这次川普访华没有去日本，估计主要原因是因为中日关系恶化。那么川普离开中国，从专机上给高市早苗打电话，就有安抚日本情绪的意思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中国司法部5月15号发布公告，要求中国境内的机构和企业不得配合欧洲欧盟针对同方威视展开的反补贴调查。同方威视是主要生产这个机场啊、港口啊、这个地铁啊使用的安检设施，就是那个过机啊、扫描机设备啊。欧盟委员会2025年12月11号启动对同方威视反补贴调查，理由是同方威视获得中国政府补贴，在欧洲市场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司法部5月15号的公告说，欧盟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要求中国境内实体提供资料，构成不当域外管辖。那么中国国务院今年4月发布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规定针对所谓的外国不当域外管辖，中国政府有权采取反制措施。那么同方威视事件成为中国第一次动用反域外不当域外管辖条例。那么这件事情真正敏感的地方在于，在欧美法律体系之下，配合监管调查属于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根据欧盟外国补贴条例，欧盟委员会有权要求企业提交财务数据、政府补贴的记录，包括内部通讯以及合同资料。如果企业拒绝配合，欧盟可以直接依据现有的事实做出裁定，甚至可能对企业实施处罚，包括罚款、限制业务，甚至禁止参与政府采购。那么中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出台的时候，就有法律界人士警告说，这会让跨国公司陷入两头违法的困境，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欧盟要求企业提交材料，中国政府不让他提交，那最后吃亏的是谁？还是中国企业自己啊。所以中国政府完全是，这就是专制政府的特点啊，我只想我自己，别人我不管，结果谁也没有，没好处。第三条新闻，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5月15号同意把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同时准备启动更大范围的政治谈判。皮克特说，美国将会分别在5月29号和6月初安排两轮会谈。第一轮是由美国战争部召集以色列和黎巴嫩军方代表参加。第二轮是由美国国务院主持， 目的是推动双方达成长期的政治协议。从3月2号黎巴嫩和以色列重新爆发冲突以来，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并派地面部队越境行动，理由是真主党不断地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那么真主党长期得到伊朗的支持，但目前并没有直接参与这轮停火谈判。黎巴嫩卫生部5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一轮冲突当中至今这轮冲突至今已经有2951人死亡，另外有9000人受伤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美国法律网站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官威尔逊5月14号判处加州居民克莱兰有期徒刑10年。法院认定克莱兰和另外两人合谋骗取了4640万美元的政府失业救济金，并且把资金转移到中国。那么另外两名被告是主犯，一个是华裔的布鲁斯金，另外一个是从犯叫格里哈尔。那么这起案件发生在疫情之后，当时政府拜登政府大规模的发放失业补助和疫情纾困资金。检方指出，布鲁斯金等人盗用大量美国公民的身份信息，冒名申请失业救济金，并且把资金转入空壳公司，随后又把这些资金伪装成防疫用品的贸易收入通过国际电汇转移到中国。那么主犯布鲁斯金4月30号已经被判以有期徒刑12年。那么另外一名从犯叫格里哈尔5月19号接受量刑判决。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警察总长5月15号表示，马来西亚警方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捣毁了一个跨国网络诈骗团伙，逮捕了187名嫌犯，其中129名嫌犯是中国人。你看发现没有，电诈这些都有中国人，而且都是中国人为主。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警方总共进行了46次突击搜查，目标集中在叫雪兰莪和吉隆坡一带的高档住宅和豪华公寓。警方在行动中查获了1500万美元的资产，包括豪宅、豪车、名表、金条、大量的手机和电脑设备。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把马来西亚当作区域性的运营中心，那么诈骗受害者遍及中国、香港、日本、韩国。诈骗的方式包括投资骗局、冒充执法人员的电话诈骗，以及杀猪盘式的爱情骗局。那么同时，这些诈骗集团还经营网络赌博平台，用来洗钱和转移资金。值得注意的是，落网的外籍嫌犯都持合法的证件入境，所以警方怀疑他们是以游客身份到马来西亚参与这个诈骗活动。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5月15号判决安大利亚居民叫阿鲁瓦利亚向前妻库尔迪普赔偿5万加元。5万加元是什么？家暴侵权赔偿金。理由是家暴已经属于一种独立的法律侵权行为，那么受害人有权单独提出经济赔偿。那这项裁决填补了加拿大的一个法律空白，这是加拿大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家暴不仅是刑事案件，而且是婚姻问题，而且可以单独索赔，是可以单独索赔的民事侵权行为。所以从现在开始，加拿大的家暴受害人除了可以申请保护令，可以申请离婚，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之外，还可以单独要求精神和经济赔偿。那么这起案件始于2020年， 阿鲁瓦利亚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那么他的妻子库尔迪普表示，他自己在16年的婚姻当中长期遭受身体和精神虐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在一审当中，他的妻子库尔迪普获得了15万加元的赔偿，那么其中包括5万加元的家暴侵权赔偿。那但是在二审的时候，安大略省上诉法院撤销了这5万赔偿，理由是现有的侵权法足够处理相关的伤害，没有必要额外建立家庭暴力侵权这个新类别。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推翻了二审的裁决，恢复了5万加元的赔偿。那么大法官卡西雷尔在多数意见中指出，传统的侵权法存在局限，无法充分反映家庭暴力对人格尊重、人格尊严、自主权和平等地位造成的特殊伤害。卡西雷尔强调，家庭暴力并不是殴打或者是威胁，它是一整套长期的控制模式，包括隔离、羞辱、监视以及经济控制。卡西雷尔最后指出，家庭暴力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弊病，法律必须给予充分的回应。第七条新闻NHK 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15号表示，日本启动向菲律宾出口88式地对舰导弹系统的可行性研究。88式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发的反舰导弹，主要是攻击大型军舰，射程有150到180公里。那么在今年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菲律宾发射88式导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对88式导弹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随后菲律宾正式向日本表示采购意愿。对菲律宾来说，这款88式地对舰导弹最大的意义是提高沿海防卫的能力，一旦周边海域发生冲突，可以提高对大型舰艇的威慑能力。那威慑谁？当然解放军啊。第八条新闻，德国正在推进一项可以改变欧洲安全格局的长期战略。根据乌克兰国防部5月13号公布的信息，德国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1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这115亿欧元的援助涵盖防空系统、无人机、远程武器、联合生产和技术合作。德国的判断非常明确，与其等俄罗斯进一步扩大威胁，被动的应对，不如现在就投资啊，成本更低啊，你等打到来再给钱，那个时候给的钱更多啊。所以德国的策略就是我提前给，而且多给一点啊。德国目前已经承担了接近1/3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啊，就是军事援助。但是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德国从提供武器转向共同构建未来的战争体系啊。第一个是防空体系，那么德国4月份在拉姆斯泰因会议上宣布投资40亿美元强化乌克兰的防空，再投入6亿美元强化中程和这个纵深打击能力。德国还全额出资32亿欧元采购几百枚爱国者导弹援助乌克兰，并追加2亿欧元支持这个德国的防空系统。德国的逻辑很直接，多一枚拦截导弹就少一枚俄罗斯导弹落在乌克兰的城市，这是第一。第二，无人机和远程打击，德国投入3亿欧元支持乌克兰远程武器的计划，有一部分的武器射程达到1500公里。那与此同时，德国和乌克兰已经在德国境内启动人工智能中程无人机联合生产的项目。那么第一阶段的生产目标是10000架无人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军援，是双方共同研发未来的战争技术。 那么第三就是炮弹和战争数据。德国向捷克主导的弹药计划投资9亿欧元，为乌克兰提供远程炮弹。那么最重要的是，德国和乌克兰已经签署了第一个国防数据共享协议。德国会接入乌克兰的作战管理系统，并且分析德国武器在真实战争中的表现。那么现在战争最稀缺的资源已经不是武器，而是真实的战场数据。欧洲正在把乌克兰逐步纳入它的安全体系当中。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所罗门议会5月15号选举反对党领袖，叫马修瓦莱出任新总理。他标志着所罗门群岛他的政局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那么这个新的总理曾经批评中国。那么这次政权更替发生在前总理马内莱下台之后。那么上个星期有十几名内阁部长集体辞职，引发政治危机。随后议会通过不信任动议罢免了马内莱。马内莱跟中国关系密切。那么他的离任被视为外交路线可能调整的信号。那么新的总理这个长期担任反对党的领袖，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国建交之后，他就处于反对阵营的核心地位。所罗门群岛人口大概有70万，那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向1600公里的战略海域，是南太平洋地区这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近年来，所罗门群岛成为澳大利亚和中国影响力博弈的关键区域。2022年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了安全合作协议，引发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强烈关注。那么新的总理上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投入可能变成学费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法广报道，法国汽车集团叫斯特兰蒂斯和东风汽车5月15号宣布重启在武汉的东风标致雪铁龙工厂，计划在2027年开始生产4款电动车，项目总投资10亿欧元。那么其中斯特兰蒂斯投资1.3亿欧元，那么有一部分资金来自湖北省政府跟武汉市政府啊，也就是说武汉市政府跟湖北省政府会补贴资金啊。那么东风标致307是04年在中国上市，那么中国消费者那个时候开始熟悉标致这个品牌。东风标致雪铁龙2015年销售了70万辆汽车，达到顶峰之后销量就下滑，到2019年跌到了12万辆。2022年以后，东风标致雪铁龙公司陷入停滞，目前这家合资公司的车企准备重启啊。那么按照计划，东风标致雪铁龙将会生产4款电动车，其中2款是标致啊，2款是吉普。那么外界认为出口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核心目标。斯特兰蒂斯希望利用中国的电动车供应链来生产它的电动车，这样的话它降低成本，主要是降低成本。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纽约电视台 NYE 报道，纽约州长霍楚尔5月14号公布针对第二套住房的新收税方案。那么这个新的税种叫做第二住宅税，它适用于在纽约市拥有住宅但并不长期住在纽约的人士，涵盖各种房型。那么第二住宅的征税对象是评估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房产，那么估计会影响800到1万套住宅，就是有钱人啊。第二住宅税采用这个阶梯式的税率， 500万到1500万，这个 0.8%, 0.8%, 1500万到2500万 1.05%, 2500万美元以上 1.3%, 就是价格越贵税率越高啊。那么纽约市政府估计第二住宅税每年可以增加5亿美元的财政收入。霍楚尔办公室表示，第二住宅税的目标是让世界上一部分最有钱的最富有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支持纽约的公共服务。那么如果纽约州议会通过这个方案，第二住宅税将会从明年7月1号开始实施。纽约房地产委员会迅速反对，房地产行业担心第二住宅税会打击高端住宅的需求，削弱房地产开发和就业。更大的争议在于，这项方案实际上打开了纽约房产税的制度改革的大门。纽约目前的房产税，它是从1980年代开始，它的市场价格和政府评估价严重脱节。霍楚尔的方案预留两年时间重建房地产价格评估体系，所以房地产行业就警告，一旦纽约全面重新评估房产价值，那很多居民的房产税就会涨。因为你评估价现在市场已经卖到400万，评估价可能只有200-300万，所以他根据200-300万征税，税率就比较低，税款就比较低。如果你重新评估，那全部跟上市场价格，那房产税就会增加很多。十二条新闻，Asians 报道，人工智能正在快速的改变网络安全行业，但是外界担心人工智能自动黑客时代。但是外界担心的人工智能自动黑客的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到来啊。那人工智能就像一种强大的辅助工具，无论是黑客还是安全公司，都需要人类来指导、验证和决定人工智能的下一步行动啊。那么最近测试显示，安斯罗皮克和 OpenAI 推出的新模型，它在寻找网络安全漏洞和编写攻击代码的能力明显增强。那这两家公司的新模型能够一次发现75个漏洞，但是人工团队一个月只能发现5到10个网络安全漏洞。但问题是，人工智能平均误报率达到 30%。那这么高的误报率使得企业不能够直接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的判断。那么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发现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把好几个低风险的漏洞自动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攻击链啊。所以安全公司担心，未来真正的变化并不是人工智能取代黑客，而是黑客利用人工智能把攻击的规模、攻击的速度，甚至攻击的复杂程度推到新的水平，你就更难防范它。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川普的困境，攻击伊朗的同时避免通胀。美国总统川普5月14号，他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说，他对伊朗没有太多的耐心啊，他要求伊朗尽快的跟美国达成协议。不过在谈到伊朗浓缩铀的问题时，川普说，如果我能拿到这些浓缩铀，我当然觉得很好，但是我认为更多是为了公关，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那么这番话迅速引起了关注，因为过去几个月美国政府一直坚持要求伊朗把现存的高浓缩铀库存运到海外啊，那么停止在国内的铀浓缩活动啊，而且这些要求一直是美伊谈判最核心的争议啊，你美国要求，伊朗不肯。那么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你现在结果川普自己跑出来讲，我并不在乎他 给不给我啊？所以这件事情你们这扯了半天，结果川普其实完全不在乎，完全不在乎你扯这么久干啥？那么目前美国伊朗之间维持了5个多星期的停火，但是双方距离真正结束战争还相当遥远。双方不仅没有接近达成最终的协议，而且在核心问题上持续的对峙。伊朗议会发言人叫雷扎伊公开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攻击，伊朗可以把浓缩铀提纯到 90%。90% 就意味着可以做核武器了。那么这个表态也表明伊朗仍然保留进一步升级核计划的能力，并且继续把核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川普政府目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白宫坚持强调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因为这是川普总统发动伊朗战争的基本上的理由。如果你没有这个坚持的话，你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没有了。另外一方面，持续几个月的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开始冲击全球的能源市场，并且持续的推高美国国内通胀。所以川普把这次浓缩铀的问题形容为公关问题，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白宫他政策上的自相矛盾。美国希望维持对伊朗的高压，但又不想陷入一场长期的战争。那但是随着停火僵局的持续，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在等对方先做出让步。那么伊朗显然也在赌，因为他觉得时间压力在川普身上。HS 分析认为，川普当前最大的困境并不是如何对付伊朗，而是如何继续向伊朗施压的同时又不会让油价失控，不让股市下跌，也不让通胀重新爆发。但实际上通胀已经在爆发，新的数据已经是 3.8 了，美国的 CPI 已经 3.8 了， 3.8 相当高了。那里面全大部分是油价。那川普在谈到伊朗问题上说，他说我不会考虑美国人的财务状况。这话说完之后马上就炸了，基本上就炸了。在哪里炸呢？基本上是在 MAGA 那边炸。所以 HS 认为这句话暴露了川普真正面对核心问题的矛盾，面对的核心矛盾就是对伊朗施压和维持美国经济稳定很难同时做到。很难同时做到。川普现在的问题是，他的这句话对共和党来说，他的中期选举的压力很大，因为民主党很容易把这句话拿来做成竞选广告。而川普的一名顾问对 Ashes 说，他说川普或许可以使用更好的措辞，但是这确实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所以这件事情很难办，对共和党来说呢，就是他说这是公关问题，其实这是一场公关灾难。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伊朗方面也很清楚，川普对油价对金融市场波动非常敏感，所以最近几个月美国能源价格持续上涨。那么新的民调显示，美国选民正在把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归咎于白宫，你不能再赖的拜登了吧。共和党的内部民调专家也承认，如果伊朗战争持续推高能源价格，会严重的打击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宣传重点，特别是共和党宣传他减税，宣传经济议题。那但是呢，川普身边的顾问坚持认为，川普对伊朗无核化的态度认真，而且不会因为政治考虑放弃目标。那么 HS 说，自从停火以来，川普一直希望通过谈判结束危机，不愿意重新陷入战争。伊朗也很清楚，所以伊朗为什么对伊朗施压没有效果，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目前白宫内部开始讨论新的对伊朗施压的升级方案，目的要打破现在的僵局。但是呢，你这个升级方案又担心进一步的刺激经济动荡，实际上就是造成油价的上涨。美国官员透露，川普访华期间预计不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但是访问结束之后可能会有新的行动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恢复美军推动的自由计划啊，重新尝试打破霍姆斯海峡的僵局啊，这是一个方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像川普过去多次威胁的那样，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空袭啊。但是呢，这个呢，这个我觉得川普不会同意啊。那么美国内部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判断，就是即使不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目前对伊朗的经济封锁足够施加巨大的压力。但是川普团队一直强调伊朗在经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的情报评估认为伊朗石油体系和经济基础设施仍然有能力维持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伊朗属于威权体系啊，威权体制，普通民众就算是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不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政治压力。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无论川普做什么，他都要付出代价。如果重新发动战争啊，那伊朗完全可能进一步的攻击海湾国家，那么川普同样要付出代价，所以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行动。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目前的僵局对川普来说完全不可接受啊。那如果这个僵局持续下去，通胀一路走高，那对共和党的中期选情来说相当的不好办。这就是目前川普面临的这个困境啊。好，那我们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北京峰会。北京峰会到底是啥啊？到底是中美关系今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中美峰会结束了啊，北京峰会结束了。那习近平和川普握手，国宴，中南海会面，共同亮相，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和象征意义啊。但是如果把这些场面拿掉，问题就出来了啊。这场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峰会究竟达成了什么成果啊？川普说，我们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川普又说，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未来双方会进行大量的贸易。但是问题在于成果到底是什么啊？那么首先，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说明什么？说明双方达成的共识非常有限，而且甚至凑不够一份共同新闻稿，对吗？你没有联合声明，你可以发一个联合新闻稿，你连联合新闻稿都发不出来，说明你达成的共识不够凑够一个新闻稿，这是第一。第二，双方各自公布的成果是这样的啊。川普单方面宣布，是单方面宣布的，中国没有宣布啊，单方面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不过呢，波音作为上市公司没有发公告，股价还跌了4%啊，这是第一个。川普这边啊，习近平那边，习近平是这么说，习近平说，双方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啊。习近平就讲，我们确定了，我们把双边关系定位什么呢？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的定位。结果呢，这就是习近平讲 美方的新闻稿连提都没提到什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川普连是同意的话都没讲，这就是习近平单方面提出来，也就是中方单方面提出来的啊。那么美国前驻华外交官克莱因指出，中美峰会需要的礼仪程序都完成了，但是很难说双方到底形成了哪些真正的新共识啊。那么研究双方的声明后，研究发现能写进文件的改变非常少啊。美国外交协会中国战略倡议主任叫拉斯多西指出，川普北京之行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双方做的事情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呢，就意味着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因为它没有被解决。贸易战没有结束，科技限制没有取消，稀土问题没有解决，台湾问题仍然在那里。那么双方去年虽然达成了贸易休战，但真正引发冲突的结构性问题一个都没动啊，一个都没动啊。那么中国方面对这次峰会显然更加满意，中方强调双方确认的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愿景啊，并表示双方在经贸稳定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所以呢，你可以看很清楚，战略稳定是习近平真正想要的东西。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认为，他说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更加稳定的状态，未来可能还会发布什么投资、贸易、关税方面的新的安排。为什么？这是王毅说的，所以孙运的话是引用了王毅的意思。王毅在会后说中美双方要建立贸易委员会，要建立投资委员会，会推动关税调整。问题来了，王毅说双方讨论了关税，但是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说我们没有讨论关税问题。看见没有，双方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台湾问题也是如此啊，习近平强调台湾是红线啊，处理不好会导致中美碰撞甚至冲突。白宫会后的声明完全没有提台湾问题啊。川普后来还说，习近平提到了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他说我没有做任何的承诺啊。所以你看，整场峰会下来，习近平和川普都在释放积极的信号，但是涉及贸易、台湾、科技、安全、地缘政治、稀土，这些真正决定中美关系实质状态的问题一个都没提到，一个都没提到，全部回避了，全部回避掉了啊。所以从结果上看，这场北京峰会更像一场稳定关系的政治仪式，而不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战略突破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正在漫长的下跌啊，习近平准备冲刺明年的连任，所以习近平需要时间啊。川普同样需要时间啊，伊朗战争、通胀压力、中期选举啊。那么川普也是狗熊掰玉米，捡一个扔一个啊。那么过去呢啊，川普要求脱钩啊，那现在呢，川普寻求稳定啊。问题是双方都在争取时间，都没有去解决问题啊。所以呢，礼仪可以制造气氛，握手可以制造新闻，但是改变不了现实。所以看起来热热闹闹的北京峰会结束了，但是真正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问题一个都没有离开谈判桌啊。那美国总统川普5月15号下午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纽约邮报报道，纽约邮报的白宫记者啊，叫古丹，他在推特上发帖，他说白宫官员上空军一号之前，中方发放的任何东西、任何物品，一件都不能带上空军一号啊，全部旁边放了一个垃圾桶，舷梯旁边放的垃圾桶，全部扔进去啊。 你才能上飞机啊，有证件啊，代表徽章、工艺品，白宫发的那种抛弃式的手机啊，白宫官员在北京是不能够用个人，就用自己的电子装置，全部都用白宫发的笔记本电脑、抛弃式手机，还有包括白宫给的这个通讯系统，自己个人东西全部用包包装起来，不能够不会泄露信息的啊。白宫很清楚，美国官员在中国被监视、被黑客攻击的风险巨大。为什么？中国政府有一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黑客团队啊，还不当然，解放军这个信息支援部队虽然番号撤销了，队伍没有解散啊，他们专门干这些事情的。美国的政府部门、电讯部门、大学、也科研机构，甚至这些关键基础设施，都是中国政府的黑客的常态化攻击目标。我们经常报道这些，大家应该很清楚啊。川普团队也很清楚，他们来到北京就是深入虎穴啊。尽管老板很享受这一切，但是白宫的官员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是谁。大家还记得啊，美国特勤局的探员，川普去天坛啊，去天坛，习近平陪着川普去天坛去参观。特勤局的探员在天坛公园跟中方的保安人员发生冲突，双方直接动手，直接开打啊。实际上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啊。习近平陪着川普最后一天在中南海的花园散步啊，川普盛赞这个花园里的玫瑰啊其实是月季啊，习近平就答应给他这个月季的种子，给他寄月季的种子。整个场景看得上去更像一个私人关系的外交表演。不过呢 ,Ashes 指出，其热烈的公开场景并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真正的现实。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竞争甚至对抗的核心力量并没有消失，这些力量依然存在，依然发挥作用。艾雪斯认为，川普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但是过去十年推动中美脱钩的正是川普本人，而这个矛盾贯穿着整个峰会啊。所以目前虽然双方都在释放一些有限的成果，伊朗问题一直是双方讨论的重点。川普说习近平向他保证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川普也承认中国仍然在大量的购买伊朗石油。那么就在双方高谈合作的同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强硬动作并没有停止，国务院制裁三家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美国财政部制裁中国的炼油企业，理由是采购伊朗的石油，中国是下令中国企业不得遵守美国的制裁令。那同时呢，白宫的科技顾问公开指责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人工智能公司工业级的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啊。就在川普抵达北京前48小时，美国司法部还针对加州阿卡迪亚市的市长提起诉讼，指控他担任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啊。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的情报部门认定中国正在利用伊朗战争在外交、军事、经济层面啊，填补美国的空白啊，填补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啊。纽约时报则认为，中国企业正在秘密的向伊朗出售武器啊，并且通过第三国隐藏来源啊。中国同样也没有因为峰会气氛放弃自己的核心立场。习近平在会谈中明确警告川普，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出现极其危险的局势。那么与此同时，中方虽然高规格的接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但是中方并没有撤销对以往卢比奥的两次制裁，所以双方目前都有理由暂时休战啊。那么两国领导人都在公开场合强调合作，但是两国政府实际运作的方向仍然是走向降低依赖，强化竞争啊。所以公开的友好和现实中的对抗同时存在，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关系。所以实际上啊，中美北京峰会并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质，中美关系仍然在走向对抗，只不过北京峰会是一场中场休息而已，甚至有可能是火力侦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每周新闻汇总和每周新闻评论啊，星期六的上午都会上线，请大家留意啊。好，我们下面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情绪在中国不是不想传播，是不敢传播，在国内表达真实想法的成本太高。 OK， 提问，中美峰会中中国的成果，波音大豆牛肉，大豆牛肉没看见啊，看见波音200架波音啊，中国的成果，台湾科技关税，台湾科技关税都没有啊，台湾哪有，台湾没有啊，科技也没有，关税更没有，关税说讨论了，川普说没有讨论啊。所以都是实际上所谓的成果都是自说自话。为什么联合声明都没有，联合声明都没有，联合新闻稿都没有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峰会成果对于现在的世界秩序和问题有什么帮助？我没看见有什么帮助，我没看见有什么帮助。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就是我不认为发生了什么改变啊，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情绪，川普访华，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想象或是所谓的美国梦想期待变成调侃居多，大家都在讨论川普是来做生意而不是来解决世界问题的。做什么生意？没做生意啊，那是大外宣的交易，没有交易啊，台湾也没有上菜单啊，啊，交易啥了？没有交易，川普也没有放弃他的立场啊，没有放弃他，川普就是拍一下习近平的马屁，我们关系很好，你是伟大的领导人，讲讲这些不要钱的话，呵呵，交易啥了？没交易啥，200架波音飞机，川普说说吧，啊，你看吧，过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就可能就平掉了。为啥？刚刚买完了300多架空客，刚刚买完，上个月不在上，在前个月啊。那是买飞机，不是买青菜啊。所以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成果，我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交易，没有交易，只是一场表演啊。观点，我觉得根本是两方过来会个面，反正现场说买啥，说要买啥，问题也没有多久买，没有多久买，整个就是一个拖字诀。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这次中美口头达成的约定对中美经济有什么影响？这次口头约定会成为政策吗？你说的口头约定是啥？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你都写这么多字儿了，多写两个字儿，再来告诉我你说的口头约定是啥，好不好啊？观点，这次川普访华，在现实生活中身边的朋友没有特别关注和讨论，但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另一个光景，在社交平台上这是一个热门话题，最大关注在于特朗普这次随行人员中 有大量的科技人士，其他的没有太多的实在的内容，实质的内容。科技人士也没有实质的内容，就是跟着他去一下，捧个场，捧个场，啊，做一下空军一号，啊，也没啥，啊。提问：这次中美峰会对于即将到来的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以及2028年总统大选会有影响吗？川普与习近平又将有怎样的沟通？很显然，之前讲的要把台湾交易掉的这个预期没有发生，所以台湾那边应该是松了口气。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之前讲意气风发啊，意气风发准备川普要把台湾交易掉，结果台湾也没交易掉，我估计郑丽文憋着口气吧，估计是这样。有多大影响我不知道，这有多大影响，因为还有一段时间，那峰会的效应会很快的降下去，所以我看不到，至少没有，至少少了个变量啊。观点：人工智能产生最大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也会犯错，而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是困难的。如果这个工作是人来完成，那将是巨大的工作量；如果不是人来完成，那将会带来巨大的未可知性，可能会是人类级的灾难。什么叫人类级的灾难？人类级的灾难是什么性质的灾难？我不知道，你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观点：台湾问题上，美国没有进一步的表述，这场外交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输了，也没啥，就是点饭钱啊，饭钱还是给得起的啊，也不算输吧。我不觉得习近平输了，川普也没赢啊，赢啥？你说赢啥？赢了两顿饭。那四家运输机加上一个空军一号，这趟跑过去，这钱花不老少，比饭钱都多多了吧？啊，所以川普也没赢，习近平也没输啊。情况：我有个好朋友，也是曾经在内地我的恩师，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但不幸是个粉红。他这辈子从没有见过一个美国人，没有踏上过美国土地。他非常恨美国，朋友圈骂美国、日本。这次创不访华，习近平高规格的接待，我善意的问他：习近平亲美了，你准备亲美还是恨美？他非常生气，没接我的话。我想说，我不想蹭口舌之快，你还没蹭口舌之快，你这他是你的恩师，你这是气他呀？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这不对，这个啊。这个不礼貌，你明明知道他是粉红，你用这样的话还说你不想蹭口舌之快，你就是在气他。你让他尝试独立思考，这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提问：在当下的双方各有所需的背景下，未来中美关系会进入打打停停的长期局面吗？对脆弱的中国经济会带来更复杂的不确定性吗？川普总统就是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只要他在位置上，全世界包括中国都会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个超强的国家，他美国总统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所以川普在位置上没有人是安定的，每个人都不确定啊。情况：昨天去卖麦子也要拿身份证登实名登记，说是要建立台账，收购商如果不登记就会重罚。卖麦子 OK， 就是要掌握你的所有的信息呗啊。观点：中美峰会更多的还是现实利益协调，现实利益协调，没有现实利益协调，就是演个戏，然后缓和双方的关系。 川普需要，习近平需要，然后就演一场戏缓和，但是拳脚还是拳脚，该打还得打。就像那个啊，习近平在天坛公园招待川普，特勤局跟中国公安打起来啊，应该是武警，应该打起来啊，照打，领导人在那握手照相，底下特勤局的人照打。中美峰会更多的是现实力，中美都知道合作利远远大于弊，合作利远远大于弊，这是胡说。谁跟谁合作？如果双方是敌对的，怎么会有合作？没有合作，中美之间没有合作，中美之间不能够避开对方，因为中国和美国是房间里的两头大象啊，他无法回避对方。所以呢，大家要让着点啊，就得让，否则的就撞在一起啊。所以呢，那不叫合作，那叫协调啊，就是我们不撞着。合作是啥？合作是我们合伙打另外一个人，叫合作，没有这回事啊。情绪其实两个尿不到一块的人故作亲密，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川普的这种独裁。对独裁者的这种仰慕情绪混杂在里头，川普看见独裁者就迈不动步，迈不动步，那个口水流一地啊！一看，我靠，这他娘的爽啊！观点：习近平是要说服川普反对台独，并承诺一国两制，保障美国企业在台湾的合法权益，中美相互成就，这是中国梦。这是你的梦，没有中国梦，根本没有这回事。川普想说服习近平，想说服川普，没有。习近平没提这茬，反对台独这茬没提，因为新华社没有写，美国的新闻稿也没写。那如果有提的话，新华社不写，提了干啥？对吗？因为你要对外讲，就是。发生在里面的事情，如果不能对外讲，就没有任何政治影响。没有政治影响，做它干啥？当然也可以做，但是就没有意义嘛，就没有政治含义嘛啊。所以这件事情，所以肯定是没有发生啊。发生了，他一定会讲，他不会放过川普的啊。川普讲的关于台湾的每一个字，他都会去写，除非川普翻过来讲啊。川普也不会在会谈上翻过来讲，翻过来讲还谈啥？关键我支持国际足联官网不改正就不谈判，国际足联不给中国 1.5 亿广告费，绝不播世界杯，鸦片战争100多年了，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压的软骨头，什么鬼啊？这个国际足联不给中国 1.5 亿广告费，你疯了吧？他给你钱啊，我觉得这个脑子不好使啊！我们一起苏超、川超、赣超、春超加油，好吧？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最好国际足联最好是，不要放弃啊！鸦片战争过去100多年了，鸦片战争，你知道什么叫鸦片战争吗？你知道鸦片战争到底发生了啥吗？提问：这次峰会对伊朗问题有什么影响？海峡会继续长期封锁吗？有什么方面可以突破吗？显然，伊朗问题没有任何的突破。中国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没有位置呀，没有位置呀，实际上没有位置啊，没有人愿意碰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让川普背着，欧盟不碰。中国去碰他干啥？中国也不会碰，中国就看戏看笑话。其实际上呢，川普打这一仗，我认为是川普整个政治生涯上最傻瓜的一件事情。川普整个的政治生涯最大的败笔就是发动伊朗战争，对他自己来说就是这样，对川普自身，对美国，对共和党 都是一大败笔，理解吗？就是对谁都没有好处，包括对美国人也没有好处，甚至民主党都没有好处。民主党当然可以在选战中获利，但是民主党也是美国人啊，对吗？所以这件事情愚蠢透顶，愚蠢透顶，愚蠢到了不可方物的地步啊！所以没有什么突破，背着吧，啊，背着吧，自作自受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